诸位大德，大家好。现代社会上有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现代社会的动乱，这个问题印光大师在70年前他老人家就常常讲啊，现在世道人心坏到极处了，凡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道德仁义孝慈廉洁，这些维系社会安全的标准统统废弃了，没有人讲了。而古人所不能启口的，像贪嗔痴慢、杀盗淫妄，而这些东西现在社会极力的在提倡，一直在进行，社会怎么会不乱呢？这个乱象在我们现代可以说是太明显了，我们言之所见，耳之所闻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都能见到啊。这个是大乱之象啊，而社会大众以此为进步啊。印光大师说了啊，你们以这个为进步，可是你有没有知道人道退步了？畜生道进步了，魔鬼道进步了，地狱道是突飞猛进，有几个人能见到？世间也能不乱呢、啊，灾患也能不平凡。我们现在资讯发达了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处所随时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立刻就知道了。灾难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这是举世之人都关怀都忧虑。这个问题学佛的同修常常来问我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现实，如何避免这些灾难？前天我收到北京有一位居士给我寄来2本小册子，印光大师书信选集，他们一共选了48篇，多半的都是在书信里面记录的，而不是全文。而他给我写一封短信，说明他们呢选编这个小册子的动机， 是听到我讲经的录音带。早年李炳南老居士，他老人家非常谦虚，他要我以印光法师为师，做印光法师的学生。那印祖已经往生了，我们如何依靠呢？印祖的文钞在，现在在台湾印光大师的全集流通得很广，只要我们读印光法师的书，依照他老人家的教诲认真去修学，就是印光法师的学生。所以我曾经发心的依文钞的内容做100次的专题讲演，这是我在年轻时候初学佛时候做的。他们听到了这个说法啊，编成这个小册子来寄给我，我看到非常欢喜。这个小册末后一篇呢，是印光大师给魏锦州居士的一封信。这封信它是全文都录下来了，而魏锦州居士在当时是因为邻居房子失火了，连带他家的房子也被烧毁了，所以财物付之一炬。他的太太在惊慌当中啊死去了，他自己遭了这一次的大灾难，人也就发呆了，如醉如狂啊。那么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印光大师，因为魏居士也是跟印祖学佛的啊，印祖听说这种情形，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，给他分析这个道理，帮助他回头是岸。这封信很长，我仔细看过一边，把它分成段落啊，一共有18个段落。第一段，大师引《法华经》上说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折，众苦充满，甚可不为。释迦牟尼佛在《法华经》上这四句话了，可以说把我们现实环境的状况描写得淋漓尽致啊！我们要深深体会佛所说的意思。三界那就不止我们人间，也不止我们现前社会状况，但是在现前这个社会状况啊，是我们读这四句经文啊，感触特别的深刻。我们确确实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这个世间充满了苦恼啊，哪有快乐啊？贫穷的人苦恼，富贵的人苦恼，不下于贫穷。 我们与一些大富贵的人接触，他们常常谈起他们的苦恼啊，也数之不尽啊，没有一个人不苦啊。所以处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实实在在是非常恐怖。魏锦州居士遭了大难，这种灾难任何一个人时时处处都可以遇到的，尤其是我们生在现前这个社会，遭遇灾难的机会呀特别多啊，人命无常啊。啊，今天早晨我听说昨晚华航啊飞机失事啊，罹难有203个人，我们看到非常难过啊。道场佛寺我们诚心诚意来帮他们超度啊，尽我们一点道义上的责任。学佛的人如果没有智慧，如果不明因果，遇到这些灾难很容易退心的，以为自己学佛学得不错，心地很善良，为什么遭这样的苦难？那印光大师这一篇开始就太好了。他首先教导我们要善体天性呐，你要能体会呀。天性这是讲的真心呐，真的能明白道理，透彻因果，然后才真正能做到啊，无苦非乐，无逆非顺，无祸非福啊，才真正能契入佛菩萨的境界。现在的社会提倡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开放啊，好不好呢？大家自己心里都明白。佛法里面有没有呢？有。高级的佛法确确实实它是讲民主自由开放啊，但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在明心见性以后啊。当你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，决定不开放。所以佛陀的教学非常严格啊，全教菩萨以下都要遵守规矩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自由民主是有限度的，不是无限的开放。啊，见性之后完全开放了，何以故呢？见性之后啊， 那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、因果报应的事实彻底明了。他们这些我们习惯上称化身大士，是真正的诸佛如来。就如孔老夫子所谓的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这个就可以全面开放了。随心所欲就是自由民主开放，不逾矩的时候呢，完全符合道德的标准。像我们中国说古人所讲的道德仁义，孝慈廉洁，它都符合，一丝毫没有越轨呀。到这个程度才行，这是华严经的境界。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程度，那你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持戒念佛，你才能得度啊，你才能够消灾得福啊。不到这个程度，漫无标准的讲求民主自由开放，那个结果就是现在社会的状况。这个诸位就明了了啊。古时候你们说帝王专制，实在讲古时候的人民生活过得自在啊，社会祥和啊，真正能过安和乐利的日子啊。为什么？国家治理治律啊，有礼乐有法律，人人都必须要遵守啊，所以才能够获得社会的祥和，人民的安乐。往年我在新加坡讲经，燕培法师曾经一次给我闲谈啊，问我，他说你到底是赞成民主啊，还是赞成专制啊？我毫不犹豫，我告诉他，我赞成专制，我赞成帝制啊。燕培法师听了哈哈大笑，告诉我的，哎，你落伍了啊，你的思想怎么这么陈旧啊。其实我们都是开玩笑的话啊，实际上专制有专制的好处，民主也有民主的好处，两下比较起来，专制时代的社会比自由民主的社会呀要安定啊。这个是诸位要细细去读一读历史，仔细去比较，你就明白了啊。没有明心见性的人需要约束啊，需要管教啊，正如同儿童一样啊。儿童年幼无知，不严加管教，就常常要出乱子，要做出许多危险的事情，不但危害自己的生命，也可能危及社会安全啊。所以必须要严加管教。你看我们在学校里面念书， 小学的管教比中学就要严格，中学管教比大学要严格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越是年岁大，智慧越开了，管教的范围啊，慢慢就放松了。佛教化众生呢，亦复如是，也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明心见性呢，那还用得着管教吗？不需要了，什么约束都没有了。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说的“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”，它是真的无碍。哎，哪有障碍呢？有障碍就不是佛法了。哎，那是高级的佛法了，是世事无碍啊，真的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。啊，随心所欲都是世间人的榜样，都是世间人的典范。这是佛法。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。但是步入这个境界，一定要守佛的教戒，要守佛的戒条，规规矩矩的修学，佛才把你领上正道。所以君子乐天知命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忧人，随遇而安，无往而不自在逍遥。这样的人生，过去佛门里面，出家在家无不享受啊。世间真正书念的好的人，念儒家的书，念道家的书，真正有心得，身体力行，也能做得到啊。所以儒家说，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就是现在，我们说现前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你过的是富贵的生活，你要尽富贵人的本分。你有能力有力量帮助社会贫穷之人，这是尽富贵的责任啊。富是有财富，贵是有地位啊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在社会上有领导地位的这个身份，这是贵。有财富有地位，你要帮助苦难的群众啊，这是行乎富贵啊，做富贵人的好榜样。素贫贱呢，行乎贫贱，贫贱时没有财富没有地位，我们也得规规矩矩的做人，安分守己的生活啊，决定不敢胡作妄为，所以平安即是福啊。不但自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一生，平安的心，平安的行为，带给社会的祥和，带给众生的安定啊， 绝不胡作妄为。这个事情一定要明理才能做得到，至少要明了因果的道理，因果的事实真相。如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所说，《感应篇》里面所说，《因智文》里面所说的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啊。这是因果的道理与事实啊。前定是谁定的？给诸位说，不是别人定的，不是上帝定的，也不是阎罗王定的，也不是佛菩萨给你定的。谁定的？自己定的。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所谓是自作自受。你前生种的有福因，这一生享福嘛，得果报嘛。前生没种福，那这一生就贫贱嘛。这怎么能怪人呢？所以明白这些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呢，这个心就平了。虽然是过贫贱的日子，不会怨天尤人，只怪自己前世没修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都是事实真相。财富从哪里得来的？财布施。我不肯用财物去帮助别人，我就得不到财富的果报啊。今天在社会上，大企业家发大财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啊，常常以财富帮助一些贫穷苦难的人。他种的这个因呢，这一生当中啊，他获得这么大的财富，是他的果报，是他应当得的呀。我没有种这个因，我不应当得这个财富啊，不应当得，而得到祸害就来了，灾祸就来了啊。为什么呢？那叫不义之财。不义就是你不应该得的呀，你没有这个因啊。聪明智慧也是果报，是法布施的因啊。欢喜教导别人，那欢喜将这些道理讲给别人听，这是属于法布施。法布施的果报得聪明智慧，无微不至的果报得健康长寿啊，免于一切凶灾患难。什么叫无微不至呢？能够保障一切众生，离开一切恐怖，使他们身心得到安稳，这一类的都叫做无微不至。所以前世修得有好因，今生得的有好报。前世没有修好因，这一生哪里有果报呢？所以贫贱他能够安于贫贱，富贵他能够安于富贵。 啊，富贵人明白这个道理，希望来生还得富贵，那就继续不断要修三种布施啊，他的富贵就永远享不尽呐。贫贱之人明白这个道理，现前也肯修布施，如果他用心很猛，精进不懈，在这一生当中就能把自己的命运改变啊。这个明朝了凡居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像他这种例子太多太多，不胜枚举啊。不过没有把他传写出书传下来而已啊。了凡先生是把他自己这个经历写出来呀，勉励他儿子的啊，这么传下来的啊。他也不是有意呀要传给社会大众啊，是无意当中传下来的啊。所以因缘果报这些道理与事实真相，我们要透彻的明了啊。与人为善呢，这是真正的善行，一定的善报。更难的啊，那是后面的两句，所以速患难行乎患难，速一滴行乎一滴，那这是高度的智慧，真实的觉悟啊，才能做到。这种事情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都有发生，人真正是好人，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尽忠职守，但是他所作所为有一些人嫉妒障碍，造谣生事破坏他啊。那么像古代啊，这个陷害，陷害不但你这个地位失掉了啊，而且遭到了惩罚啊，朝廷把你流放在边缘的地区这一类的人，这些人这是有学问有道德，他们对于皇帝误听别人的谗言并不怪帝王啊，不怪他，也不怪呀、那些造谣生事陷害自己的人啊。他为什么不怪他呢？哎，命该如此吧啊。所以他能做还债相啊，陷害人的人，他为什么不陷害别人陷害我呢？我过去生中一定跟他有过节吗？我以前陷害过他吗？今天嘛，他抓到机会来报复吗？这是账就消了嘛啊。所以接受这个惩罚，接受这个贬义啊，他可能很安心很欢喜的接受啊，这是真正有学问有道德。更严重的那是遭到重大的刑罚啊。那么在历史上众所周知的，像宋朝的岳飞尽忠报国啊，不幸为秦桧呀所缠啊，这是被害了 不但是在过去斩首分尸，甚至于灭门啊，灭九族，这些人也都是有道德有学问，他们没有丝毫怨恨之心啊。这个觉悟比前面就更深更广啊，不怨恨这些陷害自己的人啊，也不怨恨呢帝王，而自己认为说自己应有所得啊。为什么说应该遭这个报应呢？前世造的因嘛，因果通三世啊，他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心平气和，安心来接受处罚，这个处罚冤枉的啊。那么像这样的人，后人明白之后，没有人不尊敬，没有人不爱护啊。不但人尊敬他了，天地鬼神都尊敬他，他决定有无穷的福报啊。岳飞在当年虽然是被冤枉被害了啊，可是岳飞之命，岳飞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民族每一个人的心里啊！提起来千年万世，哪一个人对他不尊敬啊？这是他的福报啊！啊，乃至于他后世的子孙啊，如果要听说是岳飞的子孙，一般人都会另眼相看。可见的祸与福啊，很难说啊。那当时看起来是祸，往后一看呢，哎，这祸就变成福了。啊，岳飞这个秦桧，在当时看到，哎，他是福啊，他做了宰相啊，啊，安安稳稳过他的这个大富大贵的生活，可是往后面远处再一看呢，那是祸害呀！啊，这正是所谓呀，福兮祸所依也。反过来啊，那个祸害也是福之所依也，祸福很难讲。都在当人的一念之间啊，一念心平气和，没有丝毫怨恨，祸就转变成福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有一念不平之心，有一念愤慨之心，福也变成祸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印光大师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。他说，古时候，在中国，道德最高的，为举世人所尊敬的，无过于孔子。而孔子一生，我们从他历史上去看，他老人家曾经 绝粮于陈，被围于匡，周游列国的时候一无所欲啊。他只有一个儿子，独生子啊，50岁就过世了。幸亏留一个孙子传宗接代啊。这世间圣人啊，出世间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佛也曾经有3个月马没之报啊，出去徒步啊，遇到饥荒没吃的啊，吃什么东西呢？吃人家喂马的那个粮食，马吃的粮食。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没有例外的，哪有说不遭灾难的呢？为什么大圣人还要遭这个呢？过去生中的因果啊，没有成圣成贤之前也是凡夫啊，凡夫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啊？等而下之啊，贤人也会短命，这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传承。孔子学问的学生啊，短命啊，冉白牛也短命啊，都是孔子的学生啊。子夏瞎眼睛啊，左丘明晚年也瞎了眼睛啊。啊，那么在我们历史上看到屈原。忠君爱国啊，投河而死啊。子路也是孔子得意的学生，死的状况很惨啊，惨不忍睹啊。所以大圣大贤都不能说在一生当中有顺无逆，都做不到啊。我们在一生当中啊，处在逆境里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今天弘法利生，或者在社会上尽忠报国，为国为民，遭到一些人的陷害，遇到一些谗言，想想古圣先贤，我们的遭遇已经非常幸运了。能够常常做如是观，常常这样想，我们就能够乐天之命，就能够心平气和啊。人生在世，对自己来说不过就是养活牲口而已。所谓是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啊。初一 也能够御寒，也能遮体啊。蔬菜也能下饭，也有足够的养分啊。有许许多多人都认为，如果没有鱼肉就没有营养了啊，素食里面养分不够啊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在台湾出家人很多啊，出家人都吃素啊，你看到哪个出家人不是肥肥胖胖的？那他的身体，他的营养不见得比你们天天吃鱼肉的人差了。如果你要仔细去观察，素食人身体健康状况比肉食人要好得太多。何况选择了素食，永远不再跟众生结冤仇了。尤其是在大乘佛法长扬慈悲心啊，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啊。素食对于身体健康有绝对的好处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初初接触佛法，第一本看的书就是《了凡四训》，是当时朱金洲老居士送给我的。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，非常欢喜。所以我学佛六个月之后，我就吃常素了。那是我26岁的时候，初接触到佛法了，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素食的好处啊。我吃了几十年了，身体没妨害啊，健康的状况很正常啊。你要说素食没有营养，素食不健康，我们这些人就是现身说法了。何况素食就是无微不食，不伤害一切众生的生命啊。我们愿意快快乐乐幸福的过一生，我们也希望这些小动物啊，他们也能够快快乐乐的幸福啊度过这一生啊。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处处为一切众生着想，我们就心安理得了，就能够自在安乐了。何必跟这些世间人去比赛呢？跟世间人相比太苦了，人家有的，哎呀，我也要有，我也没有，好像就显得寒酸啊，显得不好意思。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。 我以前讲经也曾经说过啊，年轻人喜欢时髦啊，赶不上时髦了，就好像啊要被人家笑话了啊。他们人来告诉我啊，特别是一些在家的女居士，年轻的女居士啊，月月都要换时装啊，我看到那是浪费呀。我说我们这一件衣服都要穿个二三十年嘛，你们为什么每个月都要买衣服？他说不买不行啊，这个过时的这个衣服穿出去人家笑死了啊。我说笑死是他死啊，你没有死吗？你怕什么？你尽管穿旧衣服，穿去年前年的衣服，让那些人多笑死几个。所以时尚有些我们需要赶上的，有些不需要啊。这一次我回来之后用了10天的时间到南部去走了一趟，环岛一周，每一个地方啊，同学们对我都很客气，热烈的招待，办素席请我，十几道菜，都是很大盘的端出来，我看着浪费呀，从前经过先生提倡梅花餐很好啊，最营养的青菜豆腐。为什么要这么浪费？他们告诉我，如果不这么做，显得寒碜。我说这个我们不提倡。我希望净宗学会提倡梅花餐。人家笑我们寒酸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寒酸，我们本来就寒酸。怕人家笑干什么呢？我们讲求实质，不讲求排场。我们的生活过得多自在呢，过得多幸福呢，天天跟人家比赛，天天要赶上时髦，你的精神压力多痛苦啊！你的生活压力，如果你没有这个财富，还得想尽方法去贷款去借钱，你不叫冤枉吗？自找苦吃啊！所以社会善良的一面我们要发扬光大，社会那个不好的一面从我们本身把它割除掉啊，这一种奢侈我们要学着借鉴啊，我们要学廉洁，我们待人以真诚恭敬，我们接待宾客，照顾他的生活饮居起居，能照顾得很周到，这就很好了，真正是皆大欢喜啊！所以希望一切都从本身做起，谢谢大家。